第十七章，话语大有能力。那位叙勒宾妇人听说过耶稣之后，她就从后头来，夹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她在这里运用的是另一条法则，把信心说出来。神的话语反复清楚地揭示这则真理，可见于多处，包括箴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这女人宣告自己的信心一事，也可引用马太福音的记载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一节，因为她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根据马太福音，她是在心里说，而根据马可福音，他把话说了出来，哪个才对呢？我认为两者都对。我们说一句话之前会先在心里说，因此两处经文并不矛盾，他既在心里说，也把话说出来。而这正是信心的其中一道法则。我们说的话大有能力，透过话语我们可以发出生命，也可以释放死亡。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话语有能力，可以是正面的力量，也可以是负面能量。释出信心，呻吟、诉苦、抱怨，你只会释出不信的消极能量，而这不信会把你的信心对冲、中和、抵消掉。很多人祷告神医治他们，当别人问候他，你还好吗？他们就回答说，哦，我快死了，医生这么说那样说，我浑身都很痛苦。他们便说起消极的话来，这些话有违神的话语，说出来便违背了信心的法则。这就好比电线短路，电流是存在的，但你总是让电线短路，那就得不到想要的效果了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你说的话大有能力。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也是靠着话语，他发话，世界便成形。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他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。整个自然世界，甚至我们的身体，都会对言语有反应。你说的话至关重要。很多人觉得我说什么也不要紧了，但神的话语揭示，你说的话事关重大，能影响你的信心、身体、魔鬼甚至神。神能利用你的言语，而这是你释放出你信心的一条重要的途径。说神所说，我在四十多年的服事生涯中，曾为数千人祷告。这些年来，我学到了一点，为人祷告时，说充满信心的话很重要。我从不会把我的怀疑说出来。有时候来找我祷告的人，情况之恶劣，会让我也害怕怀疑起来。但我绝不会说出口，我只会说出我的信心。我见过一些人，哪怕我心有不信，但只因我始终没有说出来，他们还是得了医治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，你无法阻止某个念头出现，但可以不把这个念头据为己有。不要忧虑说，你只要不把某个念头说出来，就还不算是接受了它。你说的话极为重要。这个薛勒夫人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时，便启动了神的法则。我们刚刚提到生和死都在舌头的权下，他说出积极的话并付诸行动时，这全能便释放出来。你若正在抵挡某种疾病，就要开始说充满信心的话，并渴望得到自己所说的。不要只复述医生怎么说，或诉说自己感觉怎样。神怎么说你，你就怎么说自己，而且怀着信心说。起初，你可能无法尽信自己所说的，但信心来自聆听，当然还包括宣告神的话语。述说神的话语，并持续宣告，能帮助你相信。属灵的大能。还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说的话有多重要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了。 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了，这一句是英王钦定本旨意。这短短一节便三度强调我们说的话，你所说的必须是你的信心而非你的不信，说出你的信心，你便释出属灵的大能，让神的能力流通。大多数医生信奉的哲理是永远不要让病人期望太高，所以通常只会为你做最坏的打算，认为那样才明智。我明白医生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责任，但你需要唤起人的希望，说积极的话而非消极的情况。不要跟病房里的人谈论死亡，而要讲说活着，用你的言语向他们释放生命力，说神的话语，他的话语会成为生命，医治他们的全体。向大山说话。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说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这里的山是指你面临的问题，你要是生病就对疾病说话，癌症你死了，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离开我的身体，癌症你现在就离开。圣经说要向问题发令，大多数人却向神述说自己的问题。这道理很简单，却事关重要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在医治方面，你要学会运用这个法则，你脚疼，你就说脚上的疼痛，我奉耶稣的名叫你离开。不要说神呐，求你拿走我的脚疼。神不是这样指示我们的，神让我们向问题发话，而非把问题告诉他。但很多人没有实践这个真理，而违背了这条法则，堵住了神的能力。我们要遵神吩咐而行。我记得曾帮助一位女士接受这个真理，她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，有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她在1994年诊断出各种疾病，备受剧痛的煎熬。1997年医生说她活不久了，最多只有一个月。我是2001年为她祷告的，比起医生判定的死期，她已经多活了四年。然而她还是百病缠身，活在可怕的痛楚中。我跟她聊天，解释了神话语中有关医治的几条真理，然后与她一同祷告，我向她的痛楚发话。她当时浑身上下都疼，我便命令那些疼痛离开。我没有求神医治，而是拿起我身为信徒受神所赐的权柄，命令疼痛离开。拿起权柄发令，这带出了天国又一条重要真理。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已完成他的工作，现在需要我们拿起身为信徒的权柄，吩咐神的能力流动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在祷告后面加个问号，不确定神会怎么做，而是相信主已经成就了，并据此真理采取行动。因他受了鞭伤，你已得了医治。于是我向那位女士的身体说话，对着她的痛楚发令，叫她离开。就在那一刻，她七年来第一次摆脱了疼痛，她赞美其神。但她又停了下来，说我的腰还有灼痛，为什么这灼痛不离开呢？我回答她说，我没有向着灼痛说话啊，你没有告诉我，我就没有向他发令。于是我再次祷告，这次我说，灼痛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离开。他便离开了。他兴奋得不能自已，边到处走着边赞美神。然后我花了半个小时告诉他怎样保住医治的成果，因为撒旦会回来试图夺走神的话语。我教他当疼痛、灼痛等诸于此类的问题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可以怎么做？天国的运作方式。果不其然，就在他将要离开之际，他看着我说，那灼痛又回来了。我说，好，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，我现在会与你携手同心，但你要自己来祷告，你要负起责任。于是这位女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，她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医治我是你的旨意。30分钟之前她还相信是神让她患病，但当我反驳她的不信，她便领受到神的话语。她又祷告说，天父，我相信借着你所受的鞭伤我已得到医治，我奉耶稣的名索取属于我的医治。 考虑到他以前所信的，他能这样祷告也相当不错，但我知道这样做还是不会奏效。我知道这灼痛还在，我便问他，还有灼痛吗？
有啊，为什么他还不走呢？
因为你是在向神说你的灼痛，而不是对着灼痛说话。然后我把我的圣经翻到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告诉他这条真理，你要向着你的大山说话。他看着我问，你是说我应该向着这灼痛说话吗？应该直呼其名对他说话？没错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你可能觉得这很怪，但耶稣就曾经对着一棵无花果树说话。是耶稣吩咐我们要对着大山说话，这是他国度的法则，是有效力的。你不需要完全明白才去运用它，你打开墙上电灯开关也不必明白灯怎么会亮，你照做就好了，灯自然会亮。只管释放你的信心，行使神所赐给你的权柄，向大山说话，自然会有效果。于是这位女士再次祷告，灼痛奉耶稣的名。她突然停下来惊呼，哇，她已经离开了。她只需要说这么多，神已使她得解脱。一年多之后，我跟她吃饭，她仍然活在属天的健康中。这是何等伟大的神迹！我解锁神迹所用的最重要的一把钥匙，就是我说出的话。我不只是向着神说积极的话，更会对着我眼前的状况说话。我会拿起权柄，命令情况改变。这都是天国的法则。你最初可能会觉得很怪，但天国就是如此运作。凭信心领受。你若陷入财务问题，就向你的账户说话，你的账户会告诉你，看看这些负债亏损，几乎没有盈余，神的话语没用，神不供应你。你看着自己的账户，便会产生这些想法。这时你要向大山说话，奉耶稣的名，我的神必按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命令这亏损离开，盈余到来，我召唤神充足的供应彰显，我的账户有钱入账，盈余加增。至于医治，你要向身体发话。我最近在一场聚会中斥责了一位男子身上的糖尿病，我没有请求神来斥责他，我亲自斥责，主已做完他要做的，已医治了他。现在需要的是这世上有一个人能拿起权柄向大山说话，把信心释放出来。关于拿起权柄向大山说话，我可以说的还有很多，你一定要得到这个启示并付诸实践。所以我向你推荐我的三套教程，信徒的权柄你已经得到了，和属灵的权柄。你一定要认识到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现在是你自己要拿起权柄，命令神所成就的工作得以彰显。基督出于恩典，借着他受死埋葬和复活所供应给我们的，已存在于属灵领域了。但要在现实中经历它，你就必须伸出手，凭信心去支取。修补并恢复。我命令那位男士身上的糖尿病离开后，又向他的胰腺说话，吩咐他恢复生命力，要正常运作。我这样做是因为功能失调的正是这个器官，我命令他体内的胰岛素回到正常水平。一个月之后，他来找我，带来大好的消息，他点击着血糖监测仪调取往日数据。我一开始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但我发现我为他祷告那天，他的血糖升到了1100以上，以后就不断的降降降。他继续调取数据，让我看到他的血糖逐日下降，当天已经降到了108左右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好转，不但因为我斥责糖尿病，命令他离开，还因为我向他的身体说话，吩咐其修复。我还试过按手在肿瘤病患者身上，当我祷告并斥责了癌症时，肿瘤就在我的手下瞬间消失。我能感到肿瘤萎缩，我也知道这样的病会损坏身体，所以我也向那受影响的身体部位说话，向其释放出神医治的大能。我会吩咐那些被蚕食的器官重新生长修复。我就是这样向大神说话。我为风湿病人祷告时，我会对风湿病
直斥其名。我相信风湿病是某种邪灵，所以我会斥责这灵，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。但如果仅此而已，风湿病是治好了，但其对身体造成的破坏还在，所以我不仅斥责风湿病，还会对身体说话，吩咐他修复。我会命令扭曲的四肢恢复常态，命令疼痛、肿胀和发炎离开。我已经数千次见证配合这属灵法则所能带来的积极的效果。最起码你要开口说话。血漏病女人说，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，然后她便照着自己的信心行动。但若她只说不做，她说什么都于事无补。